还是读一节的圣经，启示录，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七节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吃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启示录二章三章里面讲到得胜者的呼召，在所有的奖赏里面，最好的奖赏是最后的一个，是特别是给老底家的。所以许多时候，虽然教会荒凉，虽然教会的光景像老底家一样，但如果我们真的答应得胜者的呼召，在所有的得胜者的奖赏里面，这是最高的一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怎么是一个得胜者呢？不要忘记，就是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凡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那我们普通读到这个门，都是特别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说主耶稣叩我们的心门。那么那个门呢，当然是罪人的心门。我们知道说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，但是呢，我们把它借来用，但是我们不能久借不还。我们知道圣经当初讲的主耶稣叩门，乃是叩教会的门。那这是很奇怪的事。如果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如果今天我们知道说凡是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，主就应该在我们中间，所以主的同在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坐席，那么而且能够享受他的同在，这是当然的事。那么证明说教会有许多时候叫我们没有我们想不到的，意思就是说虽然是教会，但是现在主反而关在门外。那关在门外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位基督是个客观的基督，不是主观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教会多少年来，在改革家的时代，在马丁路德、加尔文，后来经过了100年，还有到了闭关弟兄会，到了弟兄会的那一段时间，你看见说的的确确真理是非常清楚的，讲到意象，讲到认识，讲到客观的基督，我想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难道这就是一切吗？不是。难道这所有的富有，神所给我们的所有的财富就这么多吗？不是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有可能，当我们讲真理，有可能我们把神的话弄得很清楚，但是呢，一切都是客观的，变成学问一样，是好像在我们外面的。所以你会不会在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反而主是在门外叩门的。所以谁是得胜者？得胜者一定要把门打开，教会一定要本马打开。他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什么叫做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教会的丰富呢？教会的丰富不只认识一位客观的基督，而能经历主观的基督。什么叫主观的基督呢？是他与我，我与他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他与我，我与他能够一同坐席，到了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，那是最高最高的赏赐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， 虽然在教会里面你看见神的话语多么丰富，你看真理多么明亮，而且我们能为真理打美好的战，但是呢这不过是其中的一环。我们不小心，我们会像腓立比，会像老底家的情形一样，按理来讲主应该在我们中间，结果呢好像主反而在门外叩门。很多基督徒讲起我们的主好像很遥远一样，讲起我们的主好像很陌生一样，道理讲得清清楚楚，大家都知道说基督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，但是伯利恒离开耶路撒冷不过是几英里，博士去了，博士从千里迢迢从远方来的，你看这些人他满了知识，满了客观的知识，圣经完全准确，但是有可能在这里给我们看一切都变成客观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神在各方，你看见把这个真理这一切丰富根基东西赐给教会的时候，你看见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神兴起了一般的人，那这一般人我们姑且用贵格会来做代表，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以前我们说神已经做了工作了，历史历代不知道有多少爱他的人，不知道有多少亲近他的人。所以呢我们说过，等到我们读到第二本书讲到巴克莱贵格会信仰变白的时候，那么不错，讲的是为着谁来变白呢？为着贵格会的信仰，为着他们的经历，但其实呢是为着什么？那一段时间。那么神提醒我们，今天主不只把真理给我们，主也把生命给我们。不错，保罗是给我们福音真理很清楚很透亮的，但是约翰把生命给了我们，所以提醒我们神是个灵，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如果要敬拜的话，不在乎外面的房子，最要紧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。有的时候我们光有外面的，我们缺少了里面。所以这就是当时约翰 George Fox 被主兴起来的时候，你看他能把教会就带回到当初，当初的真理是清楚的透亮的，你看见这是有加尔文的贡献，有许多人的贡献，但是有一样是神是借着一个鞋匠，一个卑微的鞋匠，他的名字叫做乔治福斯，神使用他。那神使用他不要忘记，我们说贵格会不错，当他起来登高一呼，好多人来跟随他，但是跟随他的人老早已经有底子了，老早他们读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神界的一些属灵的改革家，我们已经说过好几个名字了，我们看见事实上他们已经帮助了许多的人，所以到了时候呢事情就成熟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每次我们想到贵格会的丰富，我们不要以为是贵格会的，没有，是在贵格会以前你看他们已经骑在这些肩膀上，所以有哪一样东西我们没有，我们不是领受的呢？所以讲到主观的经历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，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经历，保罗的经历就是奥秘的经历。那么这也是主借着约翰说的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。那如果我们真的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他与我，我与他的故事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是个主观的。所以要紧就是说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富足了，因为我们头脑富足了，因为我们真理富足了，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，但是主说你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就是真理全部明白了，但是我们在生命上有没有增长一寸呢？我们有没有在生命的路上能够蒙主的称许呢？所以主呼召我们，明白吗？主敲门，主一直敲门，感谢主，终于我们听见他的话了。我们感谢主，为着所有的真理我们要感谢主，但是更重要的不要忘记了，就是主的话，主不只是生道真理，主也是生命，主也是道路。所以我们看见特别有一段的历史跟奥秘派有关系，那么当然跟贵格会的有关系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刚才我们花了一些的时间，我们大概稍微介绍一下。 那么为着比较稍微完全一点的缘故呢，我稍微说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名单里面呢有好几个名字没有提到，比方说 Thomas Kempis 我们没有提到，这是神在德国也是兴起的一个奥秘派。那他很有名的就是一本书叫做效法基督，那我们知道有没有一首诗歌众人涌进主的国度，其实就是效法基督里面的一段，所以呢那一首诗歌是效法基督里面的一段。那么我们知道从那首诗歌，甚至于大家如果读效法基督这本书，你就知道你要会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。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也算是教会历史的一个财产。那么我们讲到改革运动以后，那么刚好呢你知道有所谓反改革运动，意思就是说在天主教里面他们也醒悟过来了，他们觉得今天呢我们被人指责，被人看觉得我们很腐败，我们现在应该要革新了，我们应该要悔改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有 counter reformation， 我们知道说用意思就是说是反向的，现在呢他们也起来改革了。那么所以我们知道是本来他们是没有系统神学的，那么后来呢经过了几十年他们在一起开会，所以这是第一步的天主教的系统神学，那个是在改革运动以后。那么那个时候呢的的确确你知道吗，因为什么呢，因为为着要平衡那整个改革运动所给的印象，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特别用了在西班牙有好几位，不止他们两个，这是我现在特别提的两个。那么这些呢都是爱主的，是奥秘派的。那详细的我不去说，我现在不去是说他了。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他们有经历，所以呢所以我们的教会当局是拿他们来做例子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有很追求的人，我们也有一些是与神很亲密的人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，那么特别在西班牙，那除了耶稣会之外我不去谈他，那么有两个奥秘派是一个叫做特瑞莎，一个叫做十字架约翰，这是两个人。那么这两个人呢不要忘记了，的的确确他们是在整个奥秘派中他们算是比较大一点的。那比方尤其是十字架约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认识圣经，如果你读过他所写的歌中之歌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十字架约翰的确是有经历的，意思就是说他不只有经历，而且他有神的话来做他的后盾，所以他是最大的奥秘派其中一个。所以可以说他和 John Towler 是同样的分量的，如果真的一面有主的话，一面有丰富的经历，那么一个是 John Towler， 在德国，那么在西班牙的呢就是十字架约翰 John of Cross。 那么关于这个 Teresa of Avila 呢，我们知道所有的 Quietism， 所有的被我们刚才说的安静主义安静派，那么不要忘记真正讲安静派的是 Teresa。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盖恩夫人一定是难免会读到他们的著作，所以很多地方当然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，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许多奥秘派的经历是混杂的，它一面有金子它一面有沙子，我们要的是金子，我们不要的是傻子。好，所以呢这是我为了稍微周全一点，因为既然我们提了这些名字，那么下面当然接下来就是盖恩夫人我们提过了。那么还有呢就是芬乃伦呢，我们知道说的确给盖恩夫人很大的帮助，因为他到底是学术派的人物，那么到底呢他是很有学问的，那到底他是个大主教，那你知道有一次啊他受很大的打击，他很大的礼拜堂啊就被烧掉了。那烧完了以后呢，神给他几句话，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，如果你所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。所以尼弟兄那首你若不压橄榄条，那个副歌不是他的，那个副歌是芬乃伦的啊。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芬乃伦他学了那么多，你看他的确是个敬畏主的人，不过呢他也有叫也有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总是有一点的遗憾，那就是说后来他也变成 counter reformation 里面一个很主力的人，他尽可能就把人从这个对这个什么信仰呢，从改革的那个所看见的，就不希望能把它拉回去，所以路易十四呢也非常用这些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整个的背景，虽然这些人是给我们有属灵的帮助，但如果你从真理的角度来看是一件事，从生命的角度是另外一件事。就着生命来说，你看芬乃伦是丰富的，但是呢就着真理来说，你不能说一点瑕疵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呢，我们读历史呢，一定要公平。比方说像盖恩夫人我们讲过了，因为在罗马天主教里面那个奥秘派多多少少都有苦修的念头在里面，都是有苦修的观念在里面。所以你看我们那里面讲的苏索，你看到吗？那个上面有个 Henry 苏索，这个苏索这位弟兄呢他也是一样非常非常的爱主。如果你真的读他们的故事，我们觉得很惭愧，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缺乏知识，明白吗？就是因为那个光不够清楚，这是为什么大家怕奥秘派的原因在这里。因为许多时候因为无知呢，你有了很多的事情做是做了很轰轰烈烈，非常这个壮烈是没有错，但是很多地方是愚昧的，所以我们需要真理才对。像苏索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穿夹克，背心夹克，然后背心夹克呢是皮做的，然后呢里面很多的钉子，那个钉子呢你看呢，那个钉子等他睡的时候，他躺下去是贴着钉子，那么上面压下来也是钉子，那全身都是血。然后他说神的主啊，他说神啊，你看这是何等的死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些人的观念里面，常常你可以觉得遗憾的地方就是说真理的光不清楚，没有，他以为说这就是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是找来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求十字架，十字架没有成，十字架呢是经过圣灵的解释给你的，赐给你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要用人工的功夫去把自己弄得更苦一点，没有这件事。那么盖恩夫人当然也难怪，她在那个背景底下，她能知道多少呢？所以我们知道她当然有的时候做了一些事情是我们不能够效法的。所以一定要记得，在奥秘派里面有很多的金子，有很多的沙子，那么沙子要丢掉，金子要捡回来。那千万也不要走极端的，有的人呢大家都知道说孩子们脏了你要洗澡，洗澡嘛全水都是脏的，那脏水当然要丢到窗子外面去。所以记得是水，脏水丢到窗子外面去。那么当初孩子是脏的，水洗完了孩子干净了，那么水脏了，水当然要丢出去。所以你把水丢出去，不要把孩子也丢出去。那有的人呢就是因为把水脏了，就孩子也不要了，那弟兄姐妹这是很大的损失，明白没？因为不要忘记保罗跟约翰乃圣经中的奥秘派，没有错，奥秘派呢是女主有经历的，没有错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知道，这也就是奥秘派给我们那些的然后还有一个嘛，就是劳伦斯弟兄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厨子，他一面做厨子能够一面与主有交通。那么其实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如果问说劳伦斯这个圣经根据在哪里，你读诗篇140篇41篇就很清楚了。那么大卫他一面在那里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读那个诗歌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敌人要刺他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你看他不是光抵挡，他不是光怎么样去保护他自己，他那时候就与主有交通的。所以你只要去读诗篇，你就知道那个经历是诗人的经历。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当你看见说有人告诉提醒他，你看神不是答应你说要把扫罗放在你的手里，他马上就开始行动了，没有错，是神这样做的。结果他要割，只是割一部分的义经呢，他里面就不平安了。明白，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嘛。所以在旧约，虽然他是旧约的人物，但是很多地方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一个被圣灵充满了应该是这样的人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经历呢，当然是劳伦斯的经历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喜欢读劳伦斯的与神同在，对不对？这是很好的一本书。但是要记得 这些是能帮助我们，但是要紧的就是要把它摆在什么，摆在真理的根基上，这个才可以的。所以这样我们才蒙保守，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约翰福斯我们说，乔治福斯我们说，劳威廉我们也说过了，那么约翰安德也说过，那他可以说是金钱派之父。那么人今天有金钱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？那么这个金钱派里面有极端的金钱派，意思就是说他是主张什么呢？主张是分离的，意思就是说今天的一切都是外面的，一切都是巴比伦，所以我们要从巴比伦回来。所以把教会当作定位为巴比伦回来的，那么特别在奥秘派中间，尤其是我们说过雅各·波米很清楚的，所以这些人是他们的学生呢，然后呢他们也接受了，所以你看他们的确是金钱派的，也带来复兴的火。那尤其如果你到瑞典去，你读他们的故事真是可歌可泣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这个通通是什么，通通就是属于那个时候所经过的。好了，大家想想看，有奥秘派，有贵格会，有金钱派，那这些人不光是讲讲就算了，这些人的确是让主进来的，他与我，我与他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。好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点了。因信称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经历，这是地位，没有错。但是根据那个地位，你应该产生一种生活才对吗？明白吗？就是说你今天不能光做，你要行啊。那这个什么呢？这个以弗所书一开始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但下面没有多久呢就开始行了。那么诗篇二十三篇也这样，他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，那我们一躺呢就躺了一辈子，我们想再也不起来最好，但是问题不是，他为他自己的名要引导我们走一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你不能一天到晚光讲一心称义，而你这个人不结称义的果子，没有用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成圣是应该必然的情形，是必然的结果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我们今天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得着一个称义的地位，这是真理，是很清楚的，但是我们怎么实行呢？我们结果看见说在谁的身上开始实行呢？就是金钱派的身上开始。那么不，金钱派这些人实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奥秘派人在他们这个实行啊。这奥秘派追求什么？就是当然追求圣洁啊，明白吗？那么我们要问，这个圣洁怎么来的？那么刚才我们不是讲的追求吗？那么好了，所以我们常常也说，哦，我们要追求圣洁，因为我们没有圣洁嘛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圣洁要追求吗？你怎么样都追求不来，如果你一个地位都没有，明白？你如果在神面前连地位都没有，你怎么会有成圣呢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就是因为我们在主面前得着一个称义的地位，好像没有罪一样，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自然就能活在你面前，你自然就能来到他脚前，你自然就是活在他面光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活在神面光中的人，他能不改变吗？他能够固步自封吗？他能够多少年还是一样子没有变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自然只要是因信称义，主的话很清楚的，你自然就结成圣的果子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要诚实，我们得救这么久了，我们有没有结出成圣的果子？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成圣有一个跟什么有？我们今天成圣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我们还是个罪人呢，明白吗？罪还是与我们同在，一直等到主回来，罪才离开我们。所以我们还有肉体啊。那现在我们问题在这个地方，那么这些罪怎么解决呢？那感谢主，罪的审判不再定罪，为着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在世上所做的，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再受审判了，我们蒙恩得救，感谢主，这是我们的。但是问题就是得信主了以后，罪在我们里面还是权势啊，罪还是个性情啊。那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我们什么时候能脱离罪的辖制呢？一个脱离罪的辖制的人就是自由的人，一个自由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很自然的就是个成圣的人，明白吗？那么现在有一件事要弄清楚的， 今天一个成圣的人是不是罪完全离开他？没有，明白吗？你怎么叫一个人健康的人？细菌还在，细菌不止在我们周围，细菌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。我口腔里面很多细菌，但是为什么我口腔不流血？因为我是健康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抵抗力弱，什么时候你生命力弱了，你自自然然你就被打败，你就流血了。所以明白吗？圣经里面所说的胜过罪很清楚，胜过罪是表示什么？细菌还在，但是因为你生命力旺盛，结果你就胜过了细菌，所以你是健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很健康，不要忘记，很健康不是表示他没有细菌，不是没有病菌，这个人很健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生命力到一种程度能胜过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健康的。好了，就身体来说这是健康的人，就是属灵来说，我们怎么说一个人是属灵，怎么说一个人成圣的，很清楚的，就是他生命丰富的一个地步能胜过罪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胜过罪的权势，我们就是个成圣的人，我们就是属灵健康的人。